好久不见。那这一集呢，我想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有关日本的乡野传说。那毕竟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就得了日本缺乏症吧，因为已经太久没去了，我都快忘记日本长什么样子了。人生中第一次就这么久没有踏上日本的国土。那因为我本身很爱看鬼故事跟一些乡野传奇，当然台湾本身鬼故事我也很熟啦，但是如果跟大家聊台湾的话，感觉好像就近在身边，大家应该会吓死，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较离我们比较远的日本的故事。那虽然我是不会真的好奇到实际去那个地方查看，但是我很爱看，就是很爱听或者看一些就是比较诡异的传说。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比人还恐怖的，所以鬼跟人比起来应该还是算善良的，不知道在想什么的人更可怕。所以以前电视上啊播了什么蓝色通灵眼吗还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讲那种真实社会案件的，忘了节目的名字，我反而不敢看那个。以前就我妈晚上在看，我都会就是经过电视我都会快步走开，我连听到那个旁白的声音我都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凶手好可怕，而且我也觉得被害者很可怜，就是看完会觉得看完会郁闷 好几个礼拜，这没有办法。那就前言讲了很多废话，但是还是要就 提醒一下，就是极度胆小的朋友们，这一集可能就是请大家适度的收听。我自己是觉得内容完全不可怕啦，但就是每个人可怕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就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注意一下。那我去过的日本景点中啊，就是我觉得最可怕应该算是恐山了吧，就是大家应该也看过我的文章。其实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啊，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啦，那可能就是还是说其实周围有一堆我看不见而已诶，我没有阴阳眼，所以我看不见。那没想到事后回来之后呢，才知道恐山是这么 恐怖的地方。那当我们去之前就有先查过资料，知道它是日本三大灵场之一。那什么叫灵场呢？就是过世的人长眠的地方。那那种地方你就算看到什么，说真的真的也不稀奇哦，那边就是死人比活人还多。只是我没想到后来恐山好像变成一个必去的景点，网络上就是一堆人，就是你打那个游记心得，好多人都去过恐山。其实虽然常被称为是异世界的入口，因为它那个火山地形的关系，里面走进去啊都是很重的硫磺味，到现在还就是那个味道都还在我鼻子旁边，久久散不去。一片光秃，就是草木不生，说真的其实跟我想象中的地狱还蛮像的。而且里面就是很多供养死者的石头塔啊，以及就是明明有风就转得很快的风车，就是非常的诡异。而且回来之后查资料才知道说里面原来还有纳古塔我当下没有每个地方都仔细去逛，所以没有发现。当时可能因为我还是就是年轻少女吧，心脏比较强，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而且他那个恐山里面还有被就是可能台湾应该是称作灵媒的人，就是可以让过世的亲人就是附身在他身上跟他对话。当然我是没试过啊，但是听说蛮有名的，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开山时节啊，灵媒前面都会大排长龙。还有那个山上真的是冷到靠北，就是我应该讲过好几次，当时我是五月去，结果我在上面等公车等到我就觉得我快要冻死，还要一直跟自己说不能睡着不能睡着，我是在雪山遇难吗？可是当时我身边没有剧情套路必备的帅哥或是青梅竹马只有我朋友而已。虽然我在恐山是没遇到什么灵异事件，但是我回来之后呢，有件事情很莫名，就到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透。就是我在恐山有买一个那个玉手回来，因为毕竟那种地方嘛，你不会再去第二次啊，就一定要买一个做纪念这样。结果回来之后呢，我发现本来应该在纸袋里面的玉手就不翼而飞。当下我是没有觉得很鬼，我只觉得很怒，因为一个玉手要500块，那对当时就是我还在就是当时是学生，没有就是在花那个留学钱在那边烧钱的我来讲，500块日币算是非常，就是我觉得金额很高，可以吃一餐呢。而且我不会再去恐山了，为什么那个玉手不翼而飞？然后我本来想说就是算了，可能是买的时候就是可能巫女原本就忘记放进去吧，就是只好认赔啊。这件事我还跟我朋友就是抱怨，我朋友还跟我说什么是因为我把我不属于我的东西带走，我那我带走什么东西？我那天连一个石头都没拿，好不好？这样讲真的很毛诶、欸。 我也是有花500块，我又不是没有花钱，我那我把不应该带的东西带走。然后就这样过了几天啊，某天我下课回来的时候打开房门，我就看到孔尚的玉手躺在我房间的正中间的地板上，而且就在地板上，正中间地板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明就没看到他。那个地方就是我每天我房间那么小，你经过你就会看到啊，但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看到他。我当下真的心里就一句话，就 What the hell， 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应该就是我最接近灵异事件的事件。好像有点弱。我跟你说这一集没有很恐怖，只是就有一点奇怪的事情而已。那其他还有几个日本景点啊，我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因为我体质算是比较敏感一点点的，就是有时候会去到一个地方会莫名的心跳加快，我冒冷汗，或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很想靠近那个地方，但不 我不知道原因。我不是个迷信的人，说实在的，但对于这种状况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小时候更严重，就是长大之后可能慢慢就是已经变驽钝才比较感觉不到。我小时候是会就是会踹到那诶怎么样，就是被煞到那一种的啦，那种体质的。但是现在慢慢长大之后就比较好一点，不过这也是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不一定是指那非人类的东西啦，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自己察觉到附近有危险，所以就自然起了就是反抗的反应。毕竟就人比鬼还可怕，我再三强调。我在日本没遇过鬼，但是遇过好几次变态，这些就是后话，我留到最后再来跟大家聊。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东京跟京都两大都市有什么特别的传说。大家都去过京都嘛，那应该对京都那个方方正正的棋盘式的街道很有印象，因为平安京的盖法跟风水都是参考当时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那所以整个京都市的地图呢就像是中国皇城的概念，就是坐北朝南，坐北朝南，然后 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跟北玄武。所以你在看地图的时候，就是那个为什么你的怎么讲，你看地图的时候你的东边是左京区，就是会讲因为它是以就是坐北朝南的概念去看，所以它你的东边是左京，然后你的西边是右京，你的西边是右京，就是跟你看的方向是反的啦。那原本就平安京不是要选在现在京都市这块地，它本来是要盖在长冈市的，但中间因为发生的就是暗杀事件，然后早良亲王被流放，这边就是可能就是日本的历史，有兴趣可以再去研读。早良亲王被流放之后，然后就病死了，那之后就是洪水就不断，那大家害怕是因为早良亲王怨灵在作祟，所以后来就放弃了长冈京。所以他就放弃了长冈京，改到现在的平安京。那现在的京都呢，就是不得不说那块地就是风水真的很不错，因为它左边青龙有水，那就是鸭川，那北边玄武有山，那个船冈山，在有水有山的围绕下，就是京都可以永远繁华。那然后在阴阳道中呢，就是北东角是鬼门的方向，就是比较不吉的方向，所以会放一个就是东西镇守在那边。那北因为鬼门的方位呢是就是那种邪气会进来的地方，那它的反方向就是南西角呢，就是离鬼门是邪气出去的地方，所以鬼门一定要常关，就是他们会放个东西在那边镇守。那京都的话，北东角就是放一个比瑞山岩立寺，就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寺庙，它的对角方向也就是南西是放石清水八幡宫。所以京都这个城市真的是四周都守得好好的，无懈可击。不过因为京都历史太悠久了啦，就是死的人比较多，自然鬼故事就比较多。我去过好几个京都的景点，都觉得就是曾经都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像第一名的话，我给那个福建道贺大社，大家应该都有去过嘛，因为是超有名的景点。那个地方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接近傍晚，就是我们所说的逢魔时刻，就是交界的时间点，阴阳交界的时间点，那个密密麻麻的鸟居啊，我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走回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但当时就觉得说不能再往上爬。 那些鸟居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的结界，当时啊看起来穿过那些结界我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我所以就觉得身体自然起的排斥反应，后来我就走回来，我才走了一点点而已就走回来。还有就是那些鸟居上面都挂满了好可怕的大蜘蛛，我吓死了。也是一个怕蜘蛛的人千万不要去那个福建道贺，那个鸟居上面全部都是超大蜘蛛，另外一种恐怖。再来京都最有名的与魔界相连的地方就是晴明神社那一边，也是很有名的景点。平安时代最强大的阴阳师安倍晴明的祭祀地，也是他之前生前居住的地方。可是我去过晴明神社三四次游，反而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倒是我觉得附近的那个，那叫什么？一条桥吗？一条泪桥吗？因为我那个字好像中文没有，就是伊吉鸠摩多利巴西。摩多利就是翻成中文的话就是回来的意思。那他们说传说中就是死者走过这条桥会死而复生，但如果是新娘的话你绝对不能走这个桥，因为你走过去的话就是代表你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娘家。这是什么恐怖的鬼故事，一辈子要待在婆家，好可怕哦，比鬼故事更可怕的鬼故事。但我觉得毛毛的地方是在就这个地方是千利休，就是很会泡茶的那位千利休，他被丰臣秀吉斩首之后呢，他首级放在这边，放在这座桥上面示人。我觉得丰臣秀吉真的好讨厌哦，就京都很多地方都被他搞了毛毛了。还有像那三条河原町也是，就是很多猎人会坐在旁边谈心的那个鸭川啊，那边也是就是被丰臣秀吉斩首一堆人，就是那个丰臣秀次一家人，总共39个人的命他就把他全部砍了，然后当时把鸭川整个染红都是血水。还有就是这边也鸭川旁边啊也是那个就是新选组那个近藤勇跟石田三成，就是那个关原之战里面的西军石田三成首级四人的地方。所以每次啊就是晚上我经过鸭川这边 我都毛到炸，我晚上不爱去鸭川。我是不懂为什么情侣敢坐在河床旁边聊天啦，会不会聊聊突然看有手机飘过来算了，可能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就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脱离年轻少女之后觉得什么都好可怕不过最可怕还是人心啦，再怎么可怕都没有就是丰臣秀吉就是他那狭窄的心胸可怕。我真的很讨厌他耶，还有我很讨厌石田三成。比较起来我比较爱德川家康，看胖狸猫多可爱。题外话，还有一次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在京都御所附近就等不到公车，可能因为已经有一点晚了所以他班次很少，然后当天还下雨，就是又湿又冷。后来我想说算了不要等公车，我绕过京都御所去坐地铁好了，因为京都就是有公车的地方没地铁，有地铁然后没有公车，就是错开。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走过去，那因为乌丸御池可以搭地下铁乌丸线，然后所以我就沿着京都御所围墙走，就越走越觉得就是身体凉凉的，是从就心底发出来的凉，就是不是外在的空气让我觉得凉，是心里面发出来的啊。那时候粉丝先走在我后面，他也都很沉默没有讲话，那大家也知道京都御所范围又不小，所以那十几分钟就是只有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周围完全没有人。不过大家也去过京都应该也知道京都晚上根本就死城超可怕，就是每一条路都没有人，就我都不懂他们京都市的市民是就是晚上是不出门的吗。后来就走到地铁站入口的时候我就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知道为何刚刚那边就给人空气那么凝重。然后粉丝先生后来也跟我讲说他经过那边的时候觉得好可怕，所以他都不敢讲话想要赶快点走完，但是我是不知道他是怕人还是怕鬼啦，也有可能是怕坏人。那后来查资料才看到说这个京都御所就是自从天皇移居天皇移居东京之后，原本就是很完整的棋盘式的京都的那个形态有出现破洞，所以这个御所变成妖怪跟鬼怪的住处。我是有点存疑啊，因为天皇去京都参访的时候不是还会住这里吗？还是说他们都住饭店？我是不知道啊，御所应该还是有在住人吧只是那次之后我就很怕晚上经过京都御所，就是不好的回忆，虽然什么也没看到。 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个，还有一条路叫千本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条路的前身是朱雀大路，就是用这条大路分成左右京，但是因为右京区就是位于湿地，不适宜居住，所以很快就被废弃掉。于是这条朱雀大路就变成每次就是送葬时最快的进路，因为一直走就可以到就是北边的床冈山山脚下的莲台野，就一个京都很有名的乱葬岗。所以原本的朱雀大路就变成送葬大路，那路上立了越来越多的竹塔坡，后来超越了1000座。可能就超过太多，就是千本就是泛指很多的意思，所以这条路就后来变成叫千本通，它的千本就这么来的。那京都很多地名都是乍看不怎样，结果你知道它由来之后会毛炸名字超多，像是京都有个地方叫做，叫什么啊？它中文要怎么念啊？日文是九年嘎子吉，就是中文是写作十念。十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然后念就是念东，心心念念的念，然后子基就是子基里的，就是大家很喜欢吃的那个抹茶子基里的那一个子基。那它这个地方在五条车站附近，这个以前他们地这个地方以前在江户时代，就是是被判死刑的犯人在受刑前会先到这个地方来听僧侣念佛。就是祝他早日超生的概念。那念佛次数是会听10次啊，然后这个地方刚好又交叉口，所以就后来这地方就被称为就是九年嘎子吉。那吉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嘛。那每年的那个处刑日都是12月20，那所以这一天京都的住民呢都会尽量不要出门，避免禁忌。他那个十念就是念10次佛的意思。就这乍看之下不怎样，然后知道背后的时候，就觉得这地方也太可怕了吧！说毛到一个炸的地名，还有就是有个地方叫鸟边也是，但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啦。以前古时候就是土葬跟火葬是贵族才有的特权，所以一般平民就只能封葬。什么叫封葬？就是曝尸荒野，就丢在路上。那曝尸荒野的话，就会有很多乌鸦来吃尸体。变成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所以这块地才被叫鸟边野 现在就是很多那种无名氏的墓地啊，一般观光客也不会去那边。就但它也是一个名字由来很毛的地方。那最后一个我在京都遇到有点毛毛的地方，就是三年坂。这个地方我去过京都的人一定都有走过这个地方，一定也听过一个传说，就是在三年坂跌倒的人3年之内就会死。那传说中呢，就是平清盛在这边有埋了一个他抓到妖怪鸟，后来他就官运高升。然后在这边好像有，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像是这种祭祀，不算祭祀嘛，就是祭祀这个就是妖怪鸟的地方。不过上某一次，就是某一次，我跟我朋友也是晚上来这边。为什么那么喜欢晚上出门呢、晚上经过就是2年坂跟3年坂，然后旁边的店嘛都关了，就是四周超安静。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又经过3年坂的时候，又从脚底开始毛起来，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就是一种感觉而已。不过说真的，京都哪边不死人啊？如果说要毛的话，应该每个地方都毛到爆吧。但是我后来跟粉丝先生讲过3年坂的传说之后，他就再也不敢走那边了，有够胆小。还有他说过他打死也不去冲绳，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美军在那边杀了一堆日本人，什么烂理由。不过照他这样讲的话，台湾也不能住人啊，也是哪边没死人，好不好？就粉丝现在明明就很怕鬼，但是他是狂热的战争迷，明明就战争比较可怕，好吗？战争会死人又要遇到鬼又不会死人。那京都的部分就是聊完之后，就来跟大家就是讲讲东京。东京这么繁华的地方，应该也很难跟鬼故事连接起来吧？现在的皇居啊，也就是以前的江户城，他们也是其实也是按照风水建造的。江户城的鬼门是宽永寺，然后里鬼门是真上寺，大家可以就是打开地图看一下，就正好是一个对角线。还有大家有发现，就 Sky Tree 跟东京铁塔也是呈现对角线的位置吗？Sky Tree 盖在那边就是鬼门的位置，然后东京铁塔是里鬼门，就是它的那什么南西方向，这两个塔连起来就是守护的皇居，不被魔物侵入。为什么觉得在2021年的现在讲这个好像很迷信啊？大家以为我在传什么教？没有，我只是想跟大家随便聊聊，就是大家当茶余饭后话题听听就好。那讲到东京最强的神社，就要提到神田明神。 他祭祀的对象是平将门，也就是传说中就是被斩首之后首级往东边飞，后来降落到现在大首町附近，于是后来在那边就帮他盖一个首冢，还蛮有名的，地图打开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标首冢。而在首冢的附近呢，就是神田明神，虽然一开始不是主祭祀平将门，但后来就一起并入祭祀之后，平将门人气就是扶摇直上，毕竟他是武士的榜样嘛。而且对当时他被处刑的背景来看，他虽然是朝廷的叛徒，但他却是东边人民，就是关东人民的英雄。而且传说中德川家康在打关原之战之前也有来过神田明神祈求胜利，所以后来神田明神就被称为江户总镇守。下次大家有机会去东京的时候一定要去神田明神参拜一下。顺便一提，就是这个首冢也是在皇居的大守门附近，传说是利用平将门的灵力来保护着江户城。那半藏本的话，就是大家地铁应该也知道有一条线叫半藏门线嘛，紫色的那一条。半藏本的话就是在大守门的反方向。那听完这些内容的话，下次大家去东京应该就比较有概念。另外皇居的北东方向，也就是鬼门方向呢，也有一个门哦，大家可以打开那个 Google Map 看一下，它是江户时代留存下来就是保存很良好的平川门。因为北东是被视为就是不吉的方向，就我刚刚讲过的，所以江户时代就是这个门啊，平川门都是运送就是屎尿或者尸体出入的地方。因为你大守门是将军在走的嘛，你总不能从那边运送尸体吧，所以他们都是从那个北东，就是那个平川门进出。再来讲到东京比较有名的灵异地点，应该算是池袋吧，大家是有没有很意外？虽然我是没在那边看过鬼啊，但是倒是看过不少变态那边好多神经病哦池袋在江户时代的时候啊，就是被视为就是跟异界的边界线。而且现在就是池袋东口那附近，就是在以前那个时候呢，就是常常会发生武士就乱砍一般居民的事件，有时候一个晚上就会砍死十几个居民。所以后来居民在那边就盖一个叫根生堂的，就悼念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但到了现代之后呢，原本根生堂的位置要被拆掉，改建成公寓的时候，就是事故一直频发啊，最后也没盖成。那这个根生堂现在是被移到现在叫做池袋四面塔那边，就是改就是祭祀一些就是什么无名氏嘛，对，就是类似像那样子的。那另外讲到就是池袋的话，一定要提太阳城啊。太阳城那栋就是超高建筑物，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但大家知道就是那块地以前是朝鸭监狱吗？在日本人中，就日本人当中听过太阳城灵异事件应该不算少数吧，因为那边就是曾经处刑过就太平洋战争的 A 级战犯，其中一个就是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是谁呢？他是日本曾经的陆军大将，也是二战中的主战派啦。那身为战犯，他死后就是还进了靖国神社对国际上来讲他可能是罪犯，但对日本来讲他也许是英雄，我不知道啦。历史就是由战胜的一方所写的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是不是真实的也很难讲，是战胜的国家想让你看的历史而已。哎，反正他的生平就有褒有贬啊，不是我现在主要要谈的，谈这个多少不要大家要吵架，反正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我要讲的是他被关的地方朝鸭监狱，也就是现在那个商川 City 60。那处刑地的话是在旁边的就是东池袋中央公园，里面现在也还有那个慰灵碑，上面还写了祈求永久的和平。但是我很想干嘛要去打别人，不是你们日本吗祈求什么东西啊，算了，反正有反省就好。那边就是总共被处刑的就是59名战犯，那当时要被处刑的人会被带到另外一间房间，让他们在佛祖的面前进行就是道别的仪式。那结束后就会穿过一道门叫第13号铁门前往处刑场。那因为那栋建筑物啊，就是商川 City 后来就是它盖那么高嘛，盖那么高自然就会有人想要跳下来。那跳下来之后就会灵异传说就更甚，什么东池袋公园常听到有怪声啊什么之类的。那太阳城现在变成饭店嘛，那饭店就会有一堆怪事发生，所以我是没住过那一间啦。就是我去日本饭店我不会住池袋那里，因为池袋那边就是太多，我觉得我遇过太多怪人，因为毕竟就是怎么讲，国籍复杂吧，感觉那边很多对，我在那边遇过的怪人，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我不会住池袋。那像乙女路的话，我也是天黑前就会离开， 总觉得太阳城附近会让人心神不宁，不知道为什么欸，可能待太久卡会刷爆，不太方便吧，所以生理上就要赶快离开。可能也不是鬼，所以会刷太多卡，但这些都比不上我第一次去东京，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差一点就遇到那个秋叶原杀人事件。大家对这个事件有印象吗？它算是日本死亡人数很多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我还记得那次我去秋叶原的时候呢，就行人天国那边，明明是第一次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胸口很闷，就整个空气中就弥漫着很沉重的感觉。后来我还开始头痛，因为真的蛮不舒服的，所以没多久之后我就离开了。结果过两天呢，就发生那个事件。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整个超傻眼，因为两天前我才去过那一边，就同一条路同一个地方，我差一点点就遇到。所以过了十几年，我到现在还是对当时就是空气很凝重的秋叶原印象很深。之后我去过好几次秋叶原，都没有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就觉得空气整个很凝重。也许那个犯人就是犯案前有先去勘察地形过吧，我也不知道，所以当时可能身体就自然产生就排斥危机感也不一定。这样讲下来，是不是人比鬼还可怕啦？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在日本遇过好几个变态，但在台湾我从没遇过，在日本看过好几个，真的有够恶的。就是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因为我宿舍离车站很远，大概要走15到20分钟，就是你走再快你都要走20分钟，如果你走慢的话就走30分钟，所以我都会尽量在8点前就到家。因为那边是住宅区，所以晚上几乎都没有人在路上走，但有时候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总是会比较晚到家嘛，所以这时候我都会边走边用手机跟朋友联络，就看大家到宿舍了没，还会比赛说谁先到之类的。然后每次都是那个就是住那个就是那个北千住那边的同学比较晚到，因为他家离最远。那某一次就是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就太晚回家，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已经半夜12点了。那一次因为真的超晚，所以我真的怕到爆，路上只会经过一间 Seven 是灯亮的，其他都是住家。结果快到宿舍的时候呢，就我看到左前方走来一个中年男子，啊，我的警觉雷达就亮起来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就果然走近的时候呢，那个男子就打开他的外套，外套底下当然就没穿裤子嘛。就我当下一边想着，妈，这也太老套了吧，就很昭和风是怎样，一边想着说我要怎么办啊。那个男子开口还开口问我说，你看我这个大吗？然后当下我只想回他国骂说大林老师好不好，但是我还是就装镇静的，就是不看他，快步走开。那快步走开的时候呢，我真的超怕他追上来，你知道吗？就一个人在异地遇到这种变态到底该怎么办啊。虽然我身上就是当时有带就是那种会叫的那种警报器，就一拉就是哔叫很大声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如果就算我拉了，我觉得也不会有人出来帮我。大家也知道日本人就是这么冷漠。还有那一次就这样过关，他没有追上来。但回到宿舍之后就很想哭，就是为何要被迫看别人的老二，我都不懂。然后其他几次遇到变态的等级就没有这么高，就是顶多就是在路上跟我搭话说内上之类的，就是对拍照有没有兴趣啊，是可以跟你要电话吗之类的。那这些都是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些怪人才会冒出来。如果你旁边有同伴的话，他就不会来烦。所以就大家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就是可能要就是结伴同行。所以那次就是在路上遇到变态之后，我就很少在很少在就是10点之后走在路上。因为你知道日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这样，就很少10点之后走在路上。你知道日本有很多那种喝醉酒，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喝醉酒之后就倒在路边，那超多的，好像尸体耶，我觉得很夸张，这是一个先进国家该有的画面吗？这莫名其妙，都每次经过他们想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在呼吸，还是其实是尸体。我都真的觉得我有点不懂。然后或是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早上，就是那个电车整个车厢弥漫的酒味，我都觉得我搭一趟我大概我快要酒精中毒了吧，我都吸到一堆酒精。日本就是有个夸张，所以结论就是这集结论就是人比鬼还可怕100万倍。这一集前面明明就在讲那个日本传说，那个结论就是后面是不是很可怕，比鬼故事更可怕的鬼故事就是人类。就是好，这集大概就是 跟大家聊到这边，那就是大家下次我们再见咯。就是这集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就是私讯给我聊聊天之类的都可以。好，谢谢大家，拜拜。